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每日音频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以下话题：香港民调，过70%民众赞成占领运动退场；欧元区经济前景依然暗淡；缅甸反对党确认昂山素季将访华。之后还有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文山。香港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70%港民同意占领人士退场，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都反对占领运动。同时，学联一跃成为香港第一大政治团体，但其北京请愿的计划前途并不明朗。
在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中，香港争取更多自治权的民主运动仍在继续。据香港商业电台最新消息，本周二在金钟海富中心、政府总部、铜锣湾、九龙区旺角弥敦道附近地区仍然有公众集会活动举行，经停这些地区的公共交通路线仍需要改道行驶或暂停服务。同时，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公布了就持续超过一个月的占领运动所进行的电话调查结果。该中心在11月1日至2日期间通过电话访问了554名香港市民，其结果显示 73% 的受访者同意占领人士应该退场，主要原因是占领行动影响到了经济和民生，其次是占领运动没有实质作用，再占领的意义不大。同时，也有近70%的受访者均认同参与者未达到目标，包括争取到真普选和公民提名，以及香港政府没有对诉求做任何正面回应、让步或提出任何解决方案，致使占领运动仍然持续。调查还发现，有接近50%的受访者因感到有关占领运动对民生造成影响，故同意占领人士退场。他们认为，若持续以占领方式进行下去，此次运动的边际效益或会下降，而其边际代价会随之增加。另外，接近40%的受访者认为，现在退场是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而非代表他们反对占领运动参与者的诉求。例如，他们认为现在占领运动已经没有实质作用，再占领意义不大。有的认为目的已经达到，社会已经知道诉求，应该见好就收。有些则认为应重新部署，寻找另一个方法持续运动。少部分则担心再有流血冲突或武力清场事件发生，因而希望占领人士退场。同时，有 36% 的受访者认为特首梁振英或广府官员可以让占领人士退场，也有 35%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任何人可令占领人士退场。受访港人中认为特首梁振英、香港政府以及政府官员需要为9月28日开始的占领运动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负责的民意占最高比例。其次，有 31% 的受访民众认为占中运动和占中三子应该为如今的状况负责。同时，认为中央政府、人大常委会需要为此负责的受访民众比例只占 5.8%。香港不同年龄市民对此次民主运动截然不同态度的趋势也被体现在这次理工大学的民意调查中。其结果显示，受访者越年长就越倾向于认为占中运动和占中三子需要为当前状况负责。而几乎有同样比例的18至29岁青年香港市民认为需要负责的是特首梁振英及香港政府和官员。同时，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也公布了一项香港十大政治团体的排名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学联是此次排名中的最大赢家，不仅首次跨过了认知上的门槛，跻身十大政治团体，而且还取得了排名第一的好成绩。同时，香港学联不久前宣称，将于本周六前往北京，向中国官员表达政改诉求。至于希望会见的对象，学联创委会主席罗卓饶相信总理李克强是考虑人选之一，因为港府的民情报告会上交至国务院。他强调，学联希望香港的事香港解决，但由于港府多次表示政改是中央的决定，才会计划上京。针对学联上京请愿的计划，负责组织最新民意调查的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表示，这是学联成员在焦躁情绪下的决定，作用不大。他指出，解决占领行动的关键在于特区政府，若政府在行动初期已邀请多方对话， 就不会错失机会。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新的向下修正的经济预估，并希望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施以援手，但这遭到德国总理的拒绝。
新上任的欧盟委员会周二降低了欧元区的经济预估，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 0.8%， 明年 1.1%， 2016年为 1.7%。 为经济恢复拖后腿的是法国和意大利。欧盟新任经济专员法国人莫斯科维奇在新闻会上说，对目前的局面没有一个单一简单的答案，经济振兴自然需要大家的一同努力。人们希望欧盟内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实施更大的投资，以为经济恢复做出贡献。不过，德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也比人们希望的要慢。明年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 1.1%， 而不是今年春季欧委会做出的 2% 的预测。欧盟新上任增长与就业委员卡泰能仍然在新闻会上表示，德国在欧元区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能够扮演重要角色，即便着眼于自己的经济未来，德国投资也是富有重要意义的。但卡泰能也表示，单凭德国的努力还是不够的，所有欧盟国家都应为发展经济进行必要的改革。德国坚持明年实现国内的财政平衡，但这一计划越来越多地受到指责和孤立。包括18个国家的欧元区产出的经济比重占全球 5%，目前欧元区的疲软势头也在拖全球经济恢复的后腿。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的一次雇主联合会会议上说，他仍然担心继续深陷债务危机。他说，投资非常必要，但不能以举新债为方式。德国对大笔举债一直深怀忧虑，而这一举债行为曾导致2009年至2012年的欧元区金融和债务危机。当时欧元区许多国家靠赤字维持，直到金融市场丧失了信心而全面瘫痪。欧委会的预估显示，德国今年的预算将出现盈余，明年实现财政平衡，2016年预算也将出现盈余。这一背景下，德国政府应该有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扩大开支。债台高筑的意大利和法国没有可能进行公共投资，法国的财政赤字非但未减，反而在增。2013年，法国财政赤字为 4.1%， 如果不采取任何对应措施，2016年将增至 4.7%。法国许诺2017年将国家赤字降到 3% 以下，不过2017年是法国总统大选年，大规模削减公共财政似乎不大可能。欧元区领导人正在策划耗资3000亿欧元的旨在振兴经济的投资项目计划。欧委会新任主席容克宣布，该计划将于今年12月公布。但现在已有经济学家称，这一计划还不足以改变目前的局面。欧盟经济委员莫斯科维奇说，目前的投资额仍然比危机之前的要低，加快投资是最为核心的。虽然欧委会目前公布的数据并没有显示欧元区即将进入衰退阶段，不过前景仍然十分暗淡。今年欧元区的通货膨胀为 0.5%， 明年为 0.8%， 后年为 1.5%， 它们都远低于欧洲央行认为的健康经济所需的 2% 的通胀率。与此同时，欧元区失业率持续高昂，2016年仍将保持在 10.8% 的高水平。以上数据似乎支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论点。日本、英国和美国为战胜经济危机都采取了这一措施。但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说，不能仅仅依赖欧洲央行，况且欧洲央行不允许向政府直接提供融资进行援助。他说，希望看到在今年12月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各国政府能拿出改革方案。
中国正积极与处于改革阶段的邻国缅甸维持良好关系。 据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周二透露，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下月将正式访问中国。
数名中国官员此前曾经表示，缅甸的多党政治还在成型阶段，中方致力与各党派成员进行交流，因此希望昂山素季能够访问中国。昂山素季是缅甸最大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的主席，外界预测该党将在2015年年底大选中获得多数支持。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田温对缅甸的媒体证实，昂山素季下月将访华。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年温表示，他无法透露昂山素季12月访问行程的细节，但是中方领导人积极与该党接触。多个全国民主联盟代表团曾经获得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机构邀请，过去两年内陆续访问中国。我们访问中国是为了与中国共产党员进行交流。年温11月带领了反对党的10名成员前往中国。我们共享边界，还有许多贸易往来，所以两国必须维持友好，这对双边都是好事。中缅关系在2011年出现裂痕，当时缅甸的总统吴登盛叫停了该国北部的密松水电项目，该项目是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负责的。吴登盛表示，这个计划建于伊洛瓦底江的大坝工程，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内不会继续。自此以后，中方投资陷入停滞，但中国依然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2015年大选中，全国民主联盟将挑战由前军政府将领所领导的执政党联邦团结发展党，后者过去在受到欧盟和美国的经济制裁的时候，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缅甸宪法禁止昂山素季竞选总统，根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参选人的直系亲属不得持有外国国籍，而昂山素季的两名儿子皆为英国籍。缅甸目前正讨论修改相关宪法条文。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周二的德语媒体分析了美国国会中期改选对美欧中关系的影响，而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也是德美持续关心的话题。世界报以欧洲更依赖美国而非中国为题，刊登了经济学教授斯特劳普哈尔的客系评论，认为虽然欧洲人现在对美国不怎么感兴趣，但是美国政治对欧盟的影响依然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文章写道，广泛意义上而言，美国依然是全球最重要最大规模的经济体。虽然不断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所有国家，站在了巅峰，但只要比较一下中国的实际购买力，就会发现这种认识其实是错误的。2013年中国的购买力评价 GDP 总额为 16.2 万亿美元，而同年美国的该项数据则是 16.8 万亿美元，欧元区仅有 12.4 万亿美元。但是一旦考虑了国际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中美欧 GDP 总额就分别是 9.2 万亿、 16.8 万亿以及 12.7 万亿美元。世界报对这两种数据的差异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因为世界经济对中国内部的经济并不十分关心，中国经济只有在影响全球经济时才显出其重要性。现在中国的出口总额虽然排名第一，但是其进口贸易总额却落后美国整整4000亿美元，而且美国现在主宰了服务业贸易，在当今21世纪，服务业贸易比起实物贸易要重要得多。作者继续写道，毫无疑问，中国对于德国经济而言非常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依然不及美国。德国的贸易出口顺差中，对美国的顺差额是最大的，2013年达到了400亿欧元。同年，德国的对华贸易则有70亿欧元的溢差。文章还指出，美国对于欧洲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经贸上，美国是欧洲无可替代的盟友， 政治上捍卫和平和自由，经济上则致力于开放市场，健全国际法治。欧洲如果认为不依靠美国也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符合西方构想的全球经济秩序，那简直就是无知甚至傲慢。西方构想的全球经济秩序应该捍卫人权，全面尊重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而这对于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德中经贸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瑞士新苏黎世报则继续关注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文章以法治国家名义下的党治国家为题，认为中共要推行依法治国，主要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文章写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其实就是党治国家，由党来确保依法治国。由于要坚持党的领导，所以党的地位肯定还会继续在法律之上，不论其如何强调党的干部也要遵守法治。中共一方面是扮演法治国家的守卫者，另一方面又具有超越一切的执掌意识形态的功能，这削弱了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概念，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便是政治力量也屈从于法律之下。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